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第一到第三节，一同开声来读。信就是万事的起源，是未来故事的根源，古人在信上的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些是借着上帝的话而来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要你们读第三节，特别不要借神话上去。神话是mythology，你这里一定要用上帝的话。大家再读一次，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也是上帝的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是显然之物状态。我们这一次低头祷告，说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这一次吸引我们，使我们到你面前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永远的道，是不改变的道，是那真正生命所需要的道。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语。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对我们说，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乃是灵。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得到生命，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活泼起来。因为你把一切有关金钱以这个生命的道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今天晚上我们传讲的信息，正如你已经赐福我们过去所有的聚会一样。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了关于信与望与爱之间的关系，而信是盼望的基础，信也是爱的根源。信与望与爱之间的关系，信是最原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源头。所以呢，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而这个信呢，到底分成几个层次，我们也有机会很详细的把这些层次一条一条跟大家提出。今天我要与大家讲的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这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没有搞清楚，那我们许多事情就不能乱想。中国人在很多的事情上受实践主义或者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无意识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对方法论是根本不在乎，也不重要，不认为是重要。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离开了应当有的原则，错误而不自知。我曾经对你们讲过一句可能你们感到非常惊奇的话语：已经解禁的本身还是危险。你说已经解禁的危险，那怎么办呢？用圣经解圣经的危险。我告诉你，如果已经解禁就可以免去这样的错误的话，那么你用什么圣经去解另外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对第一段圣经的了解如果错误，你所解的一定有不牌的反应。这个固牌的反应就使你完全一个一个解经书。所以呢，已经解经是先假设第一个你用的圣经你的了解你解释是正确的，那就这个正确的而不知错误在哪里去做基础，在解第二经的时候就一而再再而三错，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一个呢是逻辑上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逻辑系统里面，认识论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归纳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演绎法。所以归纳法、演绎法最大的毛病都在前提，前提里面有两个，这叫 syllogism 三段论的话。第一个前提叫做大前提，第二个前提叫做小前提。大前提、小前提之后，你就可以下初步的结论，认为你的思想是走在正确的方法上面。那么这个大前提叫做 the major premise， 小前提叫 minor premise。 minor premise 是要佐证 major premise 和中间的这些关系在。 比如我做一个最简单我们常常提到的例子，比如说人都会死，那这是个大前提，对不对呢？人都会死，大前提讲出来你很难变，因为大前提是基础呢已经变成公允，已经变成公众承认的总原则，所以这个公理呢是很难否定的，虽然不能证明，但是好像是个人从内心深处口不心服一定的接受才叫公理。人都会死，第二韩从容是人啊，这个是小前提，大前提是人都会死，小前提韩从容是人，接着呢韩从容会死啊，大家讲一下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念我的名字，念你的名字。一、二、三，人都会死，大前提，小前提呢？唐从容是人，结论呢？唐从容一定会死，你明白吗？那这个理论是大家研究过这个研究这个逻辑性的时候，你一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无论是归纳法，无论是演绎法，第一个毛病就是大前提。从来没有证明，你明白？人都会死，你根据什么讲这句话呢？你说我根据我这一生的每天看报纸，每天都有人死，所以我证明人人都会死。你怎么证？你所看的是历史，到今天为止人人都会死，不等于明天开始人人也会死了。因为医药如果太发达，如果人对物理学、对这医药学、对这生理学、对许多营养学有更大的发展，到最后可以防止死的来到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人人都会死，只能说 very until what day what month what year。从这年这一生以后，这个公理就不能再解释，你明白吗？所以你说，因为人人都会死，唐崇荣是人，还唐崇荣会死，这是必定的。你这个必定是变成一个信仰，而不是变成一个逻辑的证据。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方法论的本身一错的话，那其他什么思想都可错。所以用这样的原理来看，我认为已经解经还是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解经的时候，你把一切的圣经理所当然的解成你自己要信的那方法，那用那一天作为最基本的准则去解一切圣经的时候，每一节都根据那一节做它的基本基础。这样的话，已经解经如果是危险的话，请问用怎样的解经才比较正确？归纳式的查经是不是一定正确的？演绎式的查经是不是一定正确的？这已经解经是不是一定正确的？所以我给你们的另外一个名词，总原则解经。总原则解经是比已经解经更基本、更正确、更可靠的。那么你说呢？总原则解经，你怎样处理？怎样领受？怎样归纳出的总原则？到底这总原则是从哪里来？这是很多人要问的。所以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到讲总原则上面的总原则，他们好像抓到一个 master key 一样的，就来找我曹牧师，那你把这个总原则告诉我，我有一个总原则，我就到处解经不会错的。这总原则就是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总原则是从全本圣经有关同样的名词，有关同样的记载，有关同样的教义总结合去了解出来的原理，叫做什么？那这个总原则是不是一把钥匙？不是，有关所有的，有关任何题目，所有有关系的经文，整个研究。从全本圣经得到的原则，关于那个题目呢，是那个题目的原则。那么有这个题目，再把圣经有关另外一个题目，所有圣经归纳起来，再去找那个另外一个题目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看见有许多许多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太过麻烦、太过独断、太过主观、太过随着以偏概全。这些事注意到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所做的工作跟教皇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上帝用马丁路德这种衰之粗犷正直见义勇为有一定要做的时候绝对不推迟的得意志，那这种北方人的个性来做撤回大系统的工作， 主教那时候是个很大的系统，它是系统的，没有人敢去动它，因为它有了千年历史的权威。这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这样屹立不动，谁你可以把它从根基里找它呢？没有，你这种人像德意志这一种人的个性更适合来推翻大系统的工作。所以上帝对马丁路德做了什么工作呢？撤回的工作，他撤回错误的传统，撤回错误的这个权威，撤回错误的历史。所以他把根基从起初摇撼起来的时候，他完全根基升级。这样的马丁路德所做的工作是撤回工作，但是撤回的系统之后，难道就等于说你就成功了吗？不是的。事实证明，更名以后常常社会的动乱比还没有更名以前是更加可怕，是更加危险。所以这样的改教家们在这一方面也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多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还更大。大家说，无论多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还更大。他这个人对现有的政府多加批判，非常不满意的时候，句句责备的时候，他好像心中有一个思想：如果这种政府不在，社会一定是自然平安。这是妙想天开的乌托邦的思想。因为当已经有了政府临时推翻掉的时候，社会一定经历了非常不可收拾的动乱时期，这是绝对不能否认，也不能这个抬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性到了没有被你控制的时候，自由就变成泛滥，自由就变成野蛮，自由就变成犯罪。而真正的自由是向罪说不，向以顺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当人已经在堕落之后有了罪性的时候，人根本没有抗拒罪的能力，只有犯罪火上加油的能力。所以呢，当政府被推翻掉的时候，临时有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候，那是也就是野蛮主义不断不行，社会混乱不可收拾这个地方。那照样用这样的情形来看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原则来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有自由去解决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呢，上帝借着马丁路德把错误的系统、古老的权威、历史上的这些包袱呢，把你撤回下去以后，上帝马上就用加尔文这里建立工作。上帝说：“我撤回，我还要什么？还要建立，我要建造。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真正合乎圣经的系统建造起来的话，基督教把天主教打下去后，那前途就不堪设想，乱七乱七八糟。正像毛泽东以为的中国的旧礼教和中国的孔子儒家学说，是带来整个中国文化这个一个很大的包袱，是没有办法摆脱，一定要把孔家店把它打倒的时候，结果呢，把孔家店打倒以后呢，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全世界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群青年人胡作乱为的野蛮时代。所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就变成许许多多人用这种错误带来的自由来推翻自己父母的权威，推翻自己老师的权威，推翻整个历史带来的这个教训的权威，使中国进到全历史中间最野蛮最可怕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所以神就借着教会把新的系统建立起来。那你注意，马丁路德年老的时候，基础他影响力已经没有了，因为他能做的工作，所以他当尽的责任他已经尽了。所以新的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神就借着教会成为整个世界归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你注意，为什么休格诺受他的训练？为什么欧洲北方的人来到日内瓦做他的训练？为什么英格兰的人派人到他那边做他的训练？为什么这个 John Knox 到了日内瓦做训练？这些人他知道要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架构，只有在维也纳从教会的系统中心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为这个缘故呢，日内瓦就变成整个基督新教重新建立系统的中心。如果不是日内瓦把整个教会带回归正的时候，整个教会不知道从哪里发展。 今天已经到那个地步，我们讲归正神学的时候，大家以为既然教会有这么多历史在台湾，还要你把归正神学带来做什么呢？又是新的一派。我告诉你，不是的，归正神就是所有教会一定要走的唯一的一条路。好，今天是这个走不来，走一半变成另外一派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中心，所以就没有真正回到圣经那里去。这个 Reform Theology 不是一个派系， Reform Theology 是一个方向， Reform Theology 是一个原则， Reform Theology 是一个基础， Reform Theology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谈到信仰跟方法论的时候，我提到了把在教会的建立新系统的这个方法论跟这几节圣经里面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如果教会没有把这个整个归正神学的方法论重新奠定基础的话，那以后的基督教没有办法来应付所有的哲学文化跟当时所有的异端对基督徒正统派所带来的攻击，没有办法反击它。所以归正神学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的复兴，今天我们所要的复兴不是这个。那个复兴是什么？就是大家热热闹闹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哦，哈利路亚，这叫做复兴，那个叫做大恩大德。复兴一定要从方法，从原则开始，那么这个是千年大业建立基础，这是台湾教会很少看到。我们印尼的提琴手好得不得了，我在摩擦200周年离开世界的时候，1991年，摩擦是1791年是潘拉，摩擦拉人团建的那么快，我轰动整个加拿大。等到后来把他送到美国，再就点一个人，这音乐圈从头念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变成最好的老师说，你一年不可以拉提琴。他气得要命，很想就回去。他的父亲说，既然这个学校是全世界承认最好的学校，你不准回来听他的话。为什么不准？因为他抓提琴的手势不大会，所以要一年改那个手势，就是刚刚这样改一年就会很贵。你要不要一年？哇，他苦死了，苦死了。他老师反复说，我真的改不起，一年就是这样，一首歌都没弹。如果给老师发现开始掉，他问老师为什么？你很会拉，但是你的程度永远就是那样，你再拉你更多曲子可以拉，但不能拉出更高级的琴键。你有这个东西没有完全改好不勉强行。那现在这种教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各个按两个时间不要听别人不是的话，你懂吗？所以最糟糕的是神学毕业自以为已经不是神学啊，没有真正明白神学。你分数拿到，你文凭拿到，你要去把你那一套不成套的套害教会害一生。我是在对神学院很灰心的意思，神学院每年训练几百个神学生出来，能够好好站讲台，把人的心意做回，把各样的异端，把各样的哲学的错误，把各样的解经的矛盾，把它点出来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把这些例子告诉你们，是告诉你在音乐界里面还有权威的任何地方，在教会没有权威，有哪一个牧师讲到别的牧师要听？没有，你牧师我也牧师，也找安利牧师也不容易听到，最讨厌听到的就是牧师。我是牧师，我也会讲，为什么要听？所以没有一个人的话别人要听，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尊重别人的权威。你看到了吗？那方法论你错的时候，你要办法建立系统，那么你在错误的东西建立的系统，一定是根据错误的根据建立系统。这个系统就是越高越塌的时候，就塌得更陷入更可怕，就是连累我。那么下文在归正神学的方法论到底做了什么贡献？下文是16世纪的，到了18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康德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你们哪个人可以告诉我，康德一本最重要的哲学书是什么？纯粹理性 批判，就把基督教的信仰打得体无完肤，把它打得落花流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投降了，只有归正神有上帝的主，因为不可能对他打降。为什么呢？因为他打基督教的那些东西，就是教人全部不接受的东西，所以教人免受这一个攻击，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对的。那这方法论是什么方法论呢？就是关于信仰的问题。今天要讲，今天我提到信仰的方法论的问题。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伟大的，我相信给他50个博士是不够他的，因为他在那个时代，神启示他写下的法坛，道理通写下的总原则，是任何一个宗教家从来没有讲过。以他相似的只有一个保罗，保罗的方法论跟这个方法论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是表示对偶性。对偶性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话有双重见证，有多重见证，不是呢单方的见证。神给保罗讲的话，跟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话，那方法论是一致的，这叫做信仰的方法论问题。那么信仰的方法论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在次性的百年，完全不是堕落理性所假设出来的方法论。相同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我再讲一次，把堕落的理性的 方法论，人犯罪以后呢，堕落理性所能想出来的方法，一定跟神的方法不一样。如果这四堂你听进去，我告诉你，你比进很多神学院在这一方面懂得更多。我老实讲，这四堂所讲的所有解经书都没好好，所以你们好好听。我再说。堕落以后的理性 The fallen reason reasoning power 人被盗的头脑理性功能，犯罪以后所能想出来的方法一定跟神的方法不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三节里面提到了，完全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也不是任何的这说派系的这个创作者，或者哪一个文化能够到信仰的人所能讲出来的。这高超性，我今天点出来，等等你听完这一堂以后，你就说，哎，原来是这样。那你今天如果没有来听，你要怎么懊悔？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懊悔。因为你不来的，你没有来的，从来不感到损失；来的又发现，哎呀，我没有来，损失多大？你就知道什么损失，你明白吗？所以那些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你他所以都要抢去，都要过去。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为什么是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呢？因为在马丁路德以前，也就是中古世纪，这个 medieval age 中古世纪中古时代的时候，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方法论是走了一个自然神学的方法论。自然神学英文叫做 natural theology， 请注意 natural theology 跟 naturalism 跟 deism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神是自然神的 Natural theology 是自然神学，大家说自然神论，自然神学，自然神论跟自然神学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好，自然神学是什么？自然神学就是说，人的理性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恩典的帮助，就已经足够享受明白上帝存在，以至于成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我再讲一次， without any aid from outside， only within the capability the power of our reason we are able it is adequate to understand and to prove God's existence that becomes our faith。 所以人对上的信仰就只需要用我们理性的功能，理性自己潜在的能力，这个不需要外面来的恩典，不需要再有另外恩典帮助，我们单单用人的理性就可以证明上帝，就可以因此产生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信心的方法论问题。那么这个方法论的毛病在哪里？这个方法 道报恩跟归正神的不同在哪里？归正神就说，人堕落的时候，连理性也堕落，所以这是不可能。我再讲一次，人堕落的时候，连理性也堕落，所以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就否定了，否定了罪人用他的思想可以证明上帝存在，那这个可能性。We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a sinner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那么，请问？到底是哪一种思想赞成刚才那个理论？那是天主教的中古思想，天主教的 scholasticism， 天主教的 medieval philosophy， 天主教的这个中世纪的神学跟这些混在一起。而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是最高理性的物，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理性是有资格、有能力自己去承认去相信证明上帝存在。要我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堕落以后呢，堕落产生的影响已经玷污了人的每一个部分，包括人的理性。 你听懂我这几句话的意思？所以 the pollution is everywhere including our reason。 所以我们呢，犯罪以后，罪的影响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行为上，这是法律，罪的影响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这伦理上，这是宗教的事情。罪的影响已经到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甚至玷污到我们的理性里面。所以归正神学有关于救赎论的方法，第一句话第一点就是说呢， We are totally depraved， 我们是完全堕落，我们完全受玷污，所以我们是没有一寸、没有一个层次是不受罪的影响。那这个跟天主教中古的神学不同在哪里？天主教中古神学的思想乃是告诉我们，犯罪的时候是意志玷污了，理性没有玷污，所以呢，有外邦人头脑比信耶稣的人更好，有没有？你们现在回答我好，我一连串的要你答。有没有不信耶稣的人算数学算的比我们更准？有没有不信耶稣的科学家比我们更懂的天文地理一切的知识？有没有非基督徒比我们的理性发展的更高、更完美，而且所做的一切的学问是更准确、更合真理？如果这样，上帝啊，你说人犯罪，到底人犯罪，罪是我们堕落？我们是在哪一方面堕落？你说如果不信主的就会聪明到那样的地步，他不是能信耶稣啊，我信耶稣得救的人有没有比较聪明？有的更笨。那么得救到底对我什么用？不得救到底有什么损失？你明白吗？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到底发生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放下？你是罪人要下地狱？一个得救的人到底干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厉害，有的还是一直流血，做生意还是骗人，就是唱诗大声一点罢了。那么堕落什么意思？得救有什么意思？当你得救的那一天，你的理性有什么感受？有哪一个人本来三年才不管初中，信主有一年可以不管初中，你的理性有什么感受？所以呢，归正神学说呢，我们的理性是堕落，那这个跟天主教是互相抗、相抗、相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天主教有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十三世纪慢慢发展出来的事情。十三世纪为什么发展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十三世纪的时候，是整个欧洲的从黑暗时代转回变成光明时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阿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我曾经跟你提过，阿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已经被忽略了1500年，因为阿里士多德是主前300多年的，而当时呢是主后13世纪，所以13世纪就1200多年，加上300多年是差不多1500年。1500年以前，阿里士多德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当时思想界里面最聪明的人， 甚至八大同讲一句话，我的训练只有两件事组成功，第一，所有学生的身体；第二，阿里说的头脑。他意思是说呢，阿里说的不是身体比较高大强壮取胜，他一个头脑就比所有学生还更大。所有学生有身体，不过头脑，阿里说的是有头脑。所以1500年里面的柏拉图的思想占据了基督教最大影响力的幕后策划，但是整个阿里说的影响力基本的零点，何况是奥古斯丁之后，奥古斯丁的整个神学是根据起先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以方法来说，和柏拉图主义有一些相关，所以他们不是透过理性去了解宇宙，透过哲学去解释一切，所以奥古斯丁的影响继续下来，就变成了一个柏拉图超过阿里斯多德对基督教的操作。到了13世纪的时候，是阿里斯多德重新发现。所以我对你们讲过，巴黎大学就请了一个回教徒在他们中间做教授，叫做什么？阿维罗斯。阿维罗斯代表回教徒成为最尖端的知识分子。Moses Maimonides， 你们印的这本书里面把我抄错了，你们写的 Moses Mendelssohn。 Moses Mendelssohn 是 Felix Mendelssohn 的祖父，像是18世纪的事情，我讲的是13世纪，这个 Moses 跟那 Moses 不一样的。我所讲的那个 Moses Maimonides M-A-R 写下来 M-O-N-I-D-E-SMoses Maimonides， Moses Maimonides 尝试在犹太人中间代表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呢，这个呢，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透过回教展示出来的文化力量，是借助这个阿维罗斯；透过 Moses Maimonides 展示出来的是在文化界里面犹太人这方面的力量。而基督教呢，是透过 Thomas Aquinas A-Q-U-I-N-A-S Aquinas， 那这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认为我们可以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我们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这样宗教不必树为树头，宗教不必自暴自弃，宗教不必自卑感，宗教应该平生安和的不要停，无论世界修为多高，我们这些古老宗教都可以赶上最高级的分子，因为这是最顶端的聪明人，他们都信上帝，好的，他可以告诉你，他证明上帝给你看，怎样证明呢？理性功能。所以这样你就要假设呢，你对非基督讲道的时候，你可用理论证明跟他谈上帝的时候，他不必证明可以明白。明白，所以你不能说你先证据，我再跟你讲上帝。如果你不证据，你不能明白。那他说我根本不相信，为什么要证据？啊，那算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那永远没有见头的机会。所以这个呢，理性就变成了 contact point， 理性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 common ground。你是有理性的，我是有理性的，我的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给你看。你虽然不信耶稣，你听我的证据，你会变成相信。所以我先假设犯罪的人的理性已经足够可以产生信仰，不需要上帝的那个人，明白吗？那你把这点挂到里面，你就跟人家辩论上帝的事情，你辩论的时候你就先掉到这个坑里，什么坑里？人的犯罪没有影响人的理性，罪人的理性还是足够完全，这个叫做自然成就，而自然成就就是用自然上帝所造的自然去证明上帝是创造者，这个叫做自然神。自然神就理性的地位是很重要，自然神就理性是没有受变动的，所以这道马丁路德到世界来反讲这个感觉运动，叫人否定自然神就以前整个基督教都是奉理性为寻找更深上帝的根基，认识上帝这个潜在的，所以呢，这个很危险。怪不得 当康德写那一本纯粹理性批判，把整个证明上面的道理一个一个推翻掉了，基督教摇摇欲坠，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先自己掉在这个对立面，可以攻击到体无完肤的错误的信仰里面。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早就看出这个矛盾。我刚才说50个博士给他还不够，因为这个人在2000年前对基督教信仰的方法论早就看出毛病在哪里，所以他就把神的启示以最终的原则在这三点里面提出来。那么今天我把这个东西把它通俗化，你马上明白。你跟人传道的时候，人常常对你说：“你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听过这个话吗？你讲给我听，明白了我就相信。听过这个话吗？我亲自看见了，我就相信，明白吗？我没有经历过，我不能信，明白吗？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堕落的理性所想出来的四种方法论。我再讲一次。先证明以后我就信，我明白了我会信，我经历了以后我会信，啊，我看见了我会信。这四种方法论也就等于说呢，事实上呢，人最能要求的先看后信，先证后信，先知后信，先立后信。跟我说1、2、3，先证后信，先看后信，先知后信，先立后信。记住，你一传道了，你不是走这条路，你就不知道怎么传道。所以我要证明上面，你看我昨天的医生说我里面有 cancer，这个人不留在这里，在那里。今天我祷告，我在一场病了，就证明上帝存在，对不对？所以你传道的时候，你以为你很热心，你已经掉在错误的方法了，你不知道。然后他回答你：“你也真的吗？真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明明医生说我昨天有，现在没有。”他回答你：“我的姨母明明昨天有，现在还是。他也是跟你们去医病祷告回来又在的，所以他死了。”所以证明你是碰巧好的，他是一定要死的，所以你的证明我不接受。你怎么回答？主啊，可怜他刚硬着心。你知道吗？现在基督教变成这样的宗教，你所谓的证明对他来说不是证明，因为同样祷告，同样祷告一位神，你祷告你好，他祷告不好，你怎么说的？你没有信心，对不对？信心就会好了，那么你的意思，信心可以指挥上帝，信心可以转变上帝吗？所以上帝在你的信心之下要听你的话，不是你听他的话，所以信心呢就发生问题。所以这个方法的问题是，我证明了我就相信，我知道了我就相信，我经历了我就相信，我看见了我就相信。那么全本圣经到底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坚定信心的问题？我们现在读这些圣经，现在你就跟刚才不一样了。我没有讲以前你读的时候是第一个字，现在读的时候已经有一种眼光看出来。大家看，信就是所望之事实，未见之事实。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证明，我们并不是也知道了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到达，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种显然之物到达。好，你读到什么呢？你有读到什么？还是没有？不要笑，因为这个就决定你平常什么东西，这个决定你有没有怎么样做见证，这个决定你传道的方法，决定你对圣经敏感的程度到什么。你说唐牧师，为什么我每次不听不听东西，你故意大堆东西笑吗？这几堂完了以后，你故意的。我苦口苦心告诉你，你要改变。好，现在我再读，你注意读，我故意读另外的话，那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你看吧，看吧，信就是所望之事的结果，是见了以后才产生出。古人因为有证据，所以他们就有了信心。我们
如果知道上帝这样造，我们就可以相信，这样不显然之物，先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信显然之物，是不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好，你现在抓到了，原来如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是伟大，因为他完全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次序、不同的出发点来建立他的信心。他不是说信，因为盼望了很久得到了，所以信。信不是先看见了，后来既然这样，我就信了。没有，他倒过来，全部倒过来。所以他方法论里的次序是我们一定要抓到的，那个叫做名字，那是信心的种子。信是所望之事的身体，所以有了这个底，你就可以有盼望。信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你有了这个证据，所以你能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第二点，古人因着信就得到美好的证据，不是先有证据他们才得到美好的信，完全反过来。第三点，我们因为信所以就知道世界也是上帝造的。啊，现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隐藏着的次序是什么？由以知，以至于信，对不对？哎，回答。现在不必看声音，看我。由以知，以至于信，对不对？
对。
由以见，以至于信，对不对？
对。
由以想明白了，以至于信，对不对？由以有了证据了以后，我就能相信，对不对？神绝对否认自己。因为神这对的最后这些表示的神跟罪人之间不同，我们要先查出来。今天有一些人他的副教罪的书是什么？是先把证据摆出来，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看对不对，天正败犯，对不对？我的证据是天正带你去判，上帝的证据在哪里？罪人你来审判。什么把上帝证据交给罪人怎么办？你搞错了吗？你以为那本书很伟大吗？连题目都错了。这个就是归正神，就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吗？问题太严重，所以你不要想你跟派乱来一场，连这种方法论的宗教都是错。我把真理拿出来，罪人让你来判断，你应该是把罪人带来给上帝审判，不是把上帝的真理带去给罪人审判，整个错。那么你说唐牧师那本书好不好？好，我承认那本书好，因为那本书里许多的材料是很伟大，收集的很辛苦，丰富的等资料可以用，但那本书的方法论是错的。那你现在没反应，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人大概是预定不醒悟，甚至说有人终究修到最后一步，但我看到我做一个传，尽量把最深的道理改变，那个求主怜悯。给以后的道路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个事情呢一存在就变成布道家最热门的功课。很多布道家哇你该把你证明上帝存在啊，然后就来要不要信，要不要信证明上帝存在。那么 你就假设那些人信心于他得了证据才信呢？但圣经说他们信了就有证据，不是得了证据才信，反过来。所以你做的整个工作是违背圣经原则的工作，你还不知道。所以你得来的基督徒几十年就在错误的原则中间一直滚，滚到有一天没有半个为止的突然间昏迷昏倒，他的信仰也没办法建立，因为他建立的本来就错误的方法。到底有多少传道人看到这里？到底有多少解经家看到这里？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就那样，你猜。神的话是很清楚，记得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们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不是他们有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他们信，对不对？不是我讲的，我今天是传道，我不是讲自己的见解。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信是所望之事的是底，信就是这个底，所以产生盼望，不是盼望以后，那个才它产生信心的底。信是未见之事的实际，这个信就是个证据。这个证据产生，看见别人就看见。信心所得的要证据，但是这信心以后证据就来了。信心，我因着信就知道， 所以因为知以至于信错，因为正以至于信错，因为明白以至于信错，因为正义以至于信错，因为经历以至于信错。那怎么办呢？保罗的一句话总归纳这里的话，有以信以至于信，大家说
有以信以
至于信。如果你能找到从 Heraclitus Empedocles Lucretius Aristotle the Plato 所有的学校到 Unity Car 你慢慢看 Fitch Gelling Gale Carmax Heidegger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 Lucas 混沌哪一个世上的哲学家能够写这样一句话，有以信以至于信。你去看看神的启示，神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是适合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天天查的，或者连最大的哲学家不得不发现他们原来在神面前这么愚昧，是这么笨，原来神比他们更聪明。你的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基督教？我这一生最穷的地方我去了，最落后的地方我去了，我整整28天在山里面布道，只有2天进洗澡房洗澡，26天在河里洗澡。有一次洗到一般比较不舍，差不多把我养死，人家还很丢手后叫我快回去。我那28天没有吃到一次菜，就吃树叶煮制的东西，一大堆这个什么什么，一大堆白米的在地里。最穷的地方我去过，他们呢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们这里不要讲这种道，苏格拉底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要讲鸡讲鸭讲牛讲狗，这里我都没有养过，我不知道。好像一次讲到有2个狗，一个他们就在唱诗，唱诗，你讲什么他都听。他们你不要用正经，你就讲上亚裔就是他，啊上亚裔，但是上亚裔只有一句，我怎么讲2种狗？我哭得不得了。我也曾经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会里讲过，我曾经在 UC Berkeley 是有大科学家才可以进去讲这个 Willatorium 讲真理的普遍性，你不是讲真理道理是永恒性，不是暂时性，真理是普世性或是个别性。我用英文对800多个知识分子讲出来，我曾经对 UPenn 的理工讲，我曾经对这 MIT 的学生去给最高的学国际讲过，最笨的人我也去讲过，我知道。而我整个所有人类的思想怎样高明怎么笨怎么归纳起来，无论高明的人是高明的罪人，愚笨的是愚笨的罪人，男的是男罪人，女的是女罪人，胖的是胖罪人，瘦的是瘦罪人，大学毕业是大学罪人，幼稚园是幼稚园罪人。这一段圣经告诉你什么？我们应信就知道，因信由于信以至于知，不是由于知以至于信。古人用的信这个表示由于信以至于正，不是由于正以至于信。你看到没？你在听我讲的这一段在读的时候你更不一样，对不对？你在读一下好不好？现在读次序读方方的问题，大家来读1、2、3。信就是所望所出世的事情，是未见出世的事情。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明，我们凭着信就知道世界界上的话到达，这样所看见并不是从先人之物造出来的。当你和唐博士请你告诉我那堕落以后理性产生出来的前提，这种方法论到底错误在哪里？我们敢说人想出来的方法论是错的，罪人想出来的方法论的前提是错的。对人说，由于正以至于信，由于知以至于错，错在哪里？为什么知道才信错？为什么有证明才信错？没有证明就信，不是迷信吗？对不对？你信，先信；没有证明你也信，迷信，对不对？他反过来要你，就是你没办法回答。你说迷信就迷信了。我今天就讲我反正你一辈子一定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信仰的方法论、信仰的原则并不是像你平常所想象那么简单。你说唐博士啊，我就是听你讲到的有一个感受，以为懂得跟你讲的变成不懂。 跟你跟得很辛苦，越听越不懂，越听感到自己越笨。不是，你本来就那么笨，你没有觉悟，你本来就很多不自己不懂，你以为懂，就是现在给你觉悟过了。我告诉你，当一个人呢开始觉悟自己毛病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有进步。我12岁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我唱歌每一个音都不准，不是从前小的唱的好，我说现在在唱，每一个音都不准，这该怎么？原来那个时候开始耳朵好了，开始发现自己不准，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怎样唱的准。原来是以为自己不好，就是自己开始好的时候。今天很多毛病就是很多人年纪，很多老基础从来没有感到自己不好，所以永远不好。我再说啊。你听我讲到才感到你很笨，不是，你本来就笨，我本来就笨，但我们没有教育自己笨在哪里，没有人点出，没有人点出你的错误，你就一直在错误中。所以当你去修唱歌的时候，修拉提琴，修弹琴的时候，你要找到了能够很敏锐的找出你真正的毛病在哪里，那你就好。有时候你看不出来，普通的老师看不出来。前天我 coach 一个独唱，1964年毕业的唱古罗的那个那首诗，我把他很多小毛病点出来，这里应该这样，那个我自己不是很会唱，但是当我点出他小毛病，恍然大悟，做了一大堆的笔记，再唱的时候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不觉得你说什么，你就以为我用热心师傅唱的就好，帮帮了你。为什么我用事件来证明上帝是错的？先证明才是证明。为什么错？我告诉你，根本信不是证明产生的，信不是知识产生的，信不是看见产生的。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seeing. 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proving. 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experience. Faith is not a result.of understanding. 信心不是理解怎么产生的。一个人说你证明给我看，我就信。当他讲这句话，他是用证明讲，不是用信讲，他用信讲。什么意思？他相信如果有证明他就会信，对不对？他相信如果你有证明给他，有了证明他就会信。但是真正证明给他看的时候，他会信吗？不一定。因为他先迷信，有证明他就会信。你是有证明就信，就是一个信，所以他是以错误的信来否定正确的信，他也是因为信以至信，但是错误的信，你抓到了吗？你如果今天抓到，你这很聪明的，你过去就是那么聪明，就是还没有发现你聪明，对不对？你过去就那么笨，你会发现你那么厉害的信。那么你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就信。你这句话已经是表明你是信，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你就会信。但你怎么证明？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会信。你没有办法证明，所以你不管是相信的，我有我明白了，我就会信。你这个本身就是信。有的人说我今天不能做决定，他已经做决定，决定今天做出去。你没办法骗上帝，没办法，上帝看透人心的，罪人的毛病在那，全部上帝看透。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圣经的言论一字从口到贯彻始终，一点没有可能。主啊，我看见了你的荣耀，我就信了。耶稣说：“不，你若信，就必看见你的荣耀。”有没有啊？耶稣对谁讲的？对谁讲的？对马大讲的。这马大就骂人了。主啊，耶稣说：“他比我们知道了，你不必讲。”我不必听到什么道理听过的，不像那个我那天傻傻每天一直听，我早就知道人都给我死了以后末日都复活了。耶稣不是讲末日复活，耶稣说你第一个一下子就会复活，但他根本不信，他信什么？信那些大家信，以为大家都知道，根本他真正个别在神的儿子面前跟真正的信仰有关系，他不知道。耶稣说你若信，你就比看见上帝有用，因为你信你就见，对不对？你圣经的原则一样。你说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本来你就注意了。耶稣说，因为信你自己见， 彼得事情，我们因信就看，就对未来那不能衰残的看说不见的，虽然看不见我们有讲不出来的大半事，因为他肯定，因为信就见不见的不能看见。耶稣说你信就会看见上面的人，现在就是我们信我们就看见，信见了未见之事，我们信我们就明白今世界被上帝掌握，所以因为信以至于知，因为信以至于看，因为信以至于站，大家说因为信以至于看，因为信以至于知，因为信以至于站，这样清楚，这样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分头分脑一天到晚讲圣主自圣主，不是的，希伯来书的不是不懂方法的，他都懂到以后一两千年所有的错误都给他发到，这样聪明啊，神就用希伯来书的写在圣经的最重要的三节，圣经的最重要的三节就在这里，圣经的方法的事情最清楚的反应就在这里，全本圣经有这里出现那里出现的原则，总归起来最清楚最见人最简便表现的就是这三点，信就是说话就是实体，就是未见之事的器具，古人因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信就知道了故事，借着上帝的话，
他的世界不错。